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9月1号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派出多架最先进的战机飞赴南韩参加美韩军炸实弹演习。美国下令俄罗斯关闭三藩市领事馆。越南反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军演。此外，台湾联合国协进会理事长、前国防部长蔡明谦说，屈服于北京的压力，联合国近几年来对待台湾人的方式已经到了无法容忍的程度。他解释说，
联合国这两年来的不公平的对台湾人民不公平的要求，拿中国合法的。
蔡明谦说，联合国这两年来对台湾人民不公平的要求，要拿中国合法的台胞证去参观访问联合国，这样做是台湾人民绝对不能够接受的。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星期四派出多架最先进的战机飞赴南韩参加美韩轰炸实弹演习，其中包括两架 B-1B 超音速轰炸机以及四架 F-35 隐形战机。南韩有四架 F-15 战机参加这次的演习。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和南韩国防部都表示，演习的目的是向平壤政权显示军事实力，回应北韩两日之前发射飞越日本的中程弹道导弹。美韩总共是10架的军机在南韩东部的射击场进行实弹演习，提高了对北韩的核心设施的命中率。美国 B-1B 轰炸机以及 F-35 战机组成的编队同时飞临南韩，仍然都是第一次。参加轰炸演习的 B-1B 轰炸机是飞至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 F-35 隐形战机则是从日本岩国市美国军事基地起飞是来到南韩。而演习结束，美国的6架军机将会返回原驻地。北韩官方媒体朝中社星期三引用金正恩的讲话，北韩发射飞越日本的导弹是北韩在太平洋上军事行动的第一步。金正恩并且将关岛称作是美国侵略北韩的前哨阵地。美国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引起的争执是持续发酵。美国官员下令俄罗斯关闭在美国的3处外交设施。之前俄罗斯这个月假早之后是要求美国减少驻俄罗斯的外交人员的人数。美国国务卿特勒森是打电话给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美国已经是全面执行了俄罗斯政府要求美国减少外交人员的决定。而白宫女发言人桑德斯就是这样说，
We've taken a firm and measured action in response to Russia's unfortunate decision earlier this year. We want to halt the downward spiral.
桑德斯表示，美国采取了坚定而有力的行动应对今年较早时候俄罗斯的不幸的决定。美国是想阻止情况变差，美国是想推动建立更好的关系。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洛尔特则是发表声明，声称俄罗斯的决定不正当，有损两国整体的关系。洛尔特继续说，本着对等的原则，美国是要求俄罗斯政府关闭俄罗斯驻三藩市领事馆、驻华盛顿特区的一个办事处，以及是驻纽约市的一个领事办事处。洛尔特说，关闭这些外交设施的最后期限是9月2号。洛尔特强调表示，美国选择让俄罗斯政府维持这些外交设施是为了不想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美国政府一位高级官员亦都强调指出，特勒森和拉夫罗夫两人依然是希望改善美俄关系，声称他们的电话交谈是非常之专业。越南在星期四表示反对中国宣布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举行军事演习的计划。越南外交部女发言人黎士秋恒表示，越南对同在东京湾举行的军演是深感关切，东京湾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海域以北。黎士秋恒说， 越南建议中国不要再重复使到东海，亦即是南中国海局势复杂化的做法。他还说，所有外国在越南海域进行的活动必须要符合越南法律以及是国际法。越南外交部表示，外交部的代表向中国大使馆的代表表达了越南的立场。不过越南外交部的声明未有讲明中国在哪一个时候宣布的军演计划，亦都没有讲哪一个时候举行军演，目前还是不清楚越南指的是哪一次的军演。现年53岁的中国公民孙福一，由于非法自美国购买高级碳纤维输出是被中国军方，星期四依照国际紧急状态的经济权力法案被判处三年监禁。高级碳纤维是一种敏感材料，是用于航天以及军事用途。根据美国司法部新闻稿说，孙福一自从2011年花了五年的时间试图购买 M60 高级碳纤维。孙福一2016年向卧底的美国执法人员购买这个敏感材料，打算是提供给中国军方，因此被捕入狱，已经是被监禁了16个月。孙福一是希望能够返回到中国接受治疗。根据路透社的报道说，美国联邦调查局声称，经济间谍案在2015年增加了 53%， 涉案的人士大多为是中国公民。一名自称是为北京一家律师事务所专利律师的男子，因为涉嫌窃取美国麻省一家企业机器手术产品机密而被逮捕起诉。美国联邦调查局表示，美国麻省的一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发现刘东在该间公司会议室形迹可疑。联邦调查局是没收了刘东可用于窃取公司商业秘密的电子设备，而这件案仍然在调查当中。刘东是拥有中国以及是加拿大的双重国籍。由于对中国窃取美国商业秘密的担忧与日俱增，美国总统川普在这个月较早的时候授权调查中国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的事宜。哈维台风是令到德克萨斯州东南部哈里斯县造成死亡人数上升到39人，而与此同时，哈维带来的洪涝开始消退。哈里斯县属于大休斯顿区的都会区。气象学家隆德纳表示，德州的克里尔里克降雨量是最大，达到120厘米。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中国在7月份对北韩的玉米出口激增。南韩一间研究所的统计数据显示，北韩7月份从中国入口的玉米总量较去年同期大幅度激增。北韩仅是在7月份这个月从中国入口的粮食总量就接近今年上半年的入口总量。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南韩 GS&J 研究所北韩与东北亚研究中心的一份数据显示，北韩上个月从中国进口玉米21000吨，价值460万美元，分别是去年同期的420倍和290倍。北韩去年全年从中国进口的玉米总量是3125吨，只有今年7月一个月的1/7。GS&J 研究所北韩与东北亚研究中心主任、北韩农业问题专家权泰金认为，由于国际制裁，北韩的黑市活动失去活力，居民收入来源减少，使到他们不得不购买玉米，因为玉米比其他粮食便宜。他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的时候说，进入制裁阶段后，北韩看起来已经停止出口，导致市场失去活力，居民从市场活动中获得的收入减少，他们因此更想要便宜的玉米。权泰金还解释说，玉米价格的大幅下降亦是北韩玉米进口量激增的一个原因。他说玉米的价格下降很多，去年玉米的进口价格大约是每吨320美元，但是今年下跌到只要220美元。虽然大米价格同去年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北韩七月从中国进口的大米亦达到10400多吨，同比同环比都有很大增幅。从玉米、大米、面粉、淀粉等粮食进口总量来看，北韩七月从中国的进口达到3.57万吨， 几乎与上半年的粮食进口总量相当。出于人道主义原因，联合国安理会一系列制裁不禁止成员国对北韩出口粮食。一些北韩问题专家认为，北韩近年来的粮食短缺和从出口中获得的利润导致进口食品的增加。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的统计，今年由于干旱等因素，北韩小麦、大麦、马铃薯等作物产量下降了 30% 以上。权泰金认为，六月以来北韩从中国进口粮食量的激增，主要是由于中国加强边境贸易管制，压缩非法贸易渠道，民众只能够使用官方渠道进行交易。因此从官方数据上来看，中国对北韩出口出现大量上升。不单止是七月，中国今年第二季度对北韩的20多种食品出口已经开始大幅增加，其中玉米是12724吨，是去年同期的32倍，大米是1100万吨，是去年同期的3倍。此外，中国出口到北韩的香蕉从63吨增加到1156吨，面粉从0.6吨增加到7.6吨，其他的糖果、朱古力、啤酒等食品亦有所增加。除了粮食之外，中国从8月15号起全面禁止从北韩进口煤、铁、铁矿石、铅、铅矿石、海产品。不过香港英文南华早报报道说，虽然中国执行了联合国制裁，对边境贸易加强监管和执法力度，但是每日晚上还是有成吨的北韩海鲜被源源不断的走私进中国。报道引述一位姓李的海鲜贸易商的话表示，中国海警并不是24小时执勤，到晚上就落班，使贸易公司的船能够凌晨偷偷去北韩贸易区装货后再潜回丹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报道。
一年一度的联合国大会即将在纽约登场，民间人士前往美国推动台湾加入联合国的年度远征亦将会在9月初启程。同往年一样，活动人士不指望这次行动会取得突破，但台美两地出现的一些微妙变化为他们带来新的希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发自台北的报道。
9月1号上午，在台湾立法院一间宽大的会议室内，一群活动人士在现任立法委员和前任政府高级官员的簇拥下，用中英文高喊台湾要入联，民间先来做。领头的是台湾联合国协进会理事长、前国防部长蔡明贤。他说，屈服于北京的压力，联合国近几年来对待台湾人的方式已经到了无法容忍的程度。
联合国这两年来的不公平的对台湾人民不公平的要求，拿中国合法的台胞证。
蔡明
谦
说，联合国这两年来对台湾人民不公平的要求，要拿中国合法的台胞证去参观访问联合国，这个是他们台湾人民不能接受的。台湾联合国协进会一行20多人，定于9月8号启程，赶在联合国大会9月12号开幕期间到纽约去游行示威，并计划到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外抗议。他们还会访问华盛顿，希望获得美国国会、行政部门、智库和舆论的理解与支持。蔡明谦说，争取美国的更大支持是台湾最终成功加入联合国的关键。
我们希望向美国国会议员、政府甚至联合国的官员表达。
蔡明
谦说，
他们希望向美国国会、政府甚至联合国官员表达台湾人民有能力、有意愿遵守联合国的宪章，加入联合国成为一个新的会员国。蔡明谦和他的伙伴批评台湾历届政府都没有为加入联合国做出足够努力。对此，立法院主管外交和国防事务的执政党民进党籍立法委员黄定宇说，其实立法院正在努力，蔡英文政府亦正在采取多项措施，而这个是推动台湾入联工作今年和往年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这个多元合作、多重发声是今年台湾入联工作的一个新做法。
黄定宇说，所以这个多元合作、多重发声是台湾今年入联工作的一个新做法，他们亦希望政府努力去做，怕影响到其他台湾国家利益的部分，民间承担起来做。黄定宇透露， 政府采取的新措施包括向全民公开台湾委托邦交国提出的加入联合国的提案，以及罕见派遣一名部长级官员到联合国推动台湾入联。王定宇说，环保署署长李应元即将赴纽约呈现台湾如何响应联合国推出的全球永续发展目标，并会把握机会推动台湾加入联合国。为了配合环保署署长访问联合国，台湾外交部9月1号星期五特别推出一部《最棒地球公民短片》，称台湾是促进世界更美好的伙伴。立法委员王定宇称，能够派一名部长级官员赴联合国推动台湾入联是一项突破性进展，而这一项的努力离不开美国的协助。
这个部长要从纽约进入去做这样的事情，当然要有跟美国相当的默契。
王定宇说，这个部长要从纽约进入去做这样的事情，当然要同美国有相当的默契，否则入境都会有困难。这个就是台湾的现状，他们有很多好朋友，但是当他们在做台湾政治地位提升的时候，连好朋友都会有所犹豫。台湾内部在如何推动加入联合国的努力当中亦都有不同的声音。9月1号星期五到现场为台湾入联宣达团送行打气的立法委员，没一位是国民党籍或者是蓝营其他党籍的立委。副团长黄俊才对美国之音说，党派纷争阻碍了台湾人民实现加入联合国的共同目标。
重新以台湾的名义加入联合国之诉，现在这一块土地上绝大多数人的一个诉求。
黄俊才说，重新以台湾的名义加入联合国，这个是现在这一块土地上绝大多数人的一个诉求。好可惜的是，蓝营的人没有办法来到这里，因为看到要用台湾的名义，他们就退场。不过身为基督长老会牧师的黄俊才说，虽然困难重重，他希望这一次出征能够感动一些人的良心，帮助台湾人民开启进入联合国这个世界大家庭的大门。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台北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他已经签署了向阿富汗增加调派美军部队的命令。目前有11000名美军在饱受战火蹂躏的阿富汗服役。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巴布发自五角大楼的报道。
马蒂斯星期四在五角大楼对记者说，增派的部队多数将执行顾问任务，使阿富汗部队能够更有效的作战，打击塔利班和阿富汗境内十几个恐怖组织。马蒂斯说，他完成命令并在下星期将跟着下来的军事步骤通知国会后，立即向公众通报更多信息。马蒂斯说，他签署了命令，但是命令还未完成，换句话说，他已经签署将要调派一些部队的命令，他们正在确认具体的部队。在传出增调部队消息的前一日，五角大楼宣布目前有大约11000名美军官兵在阿富汗服役，而不是国防部之前报告的8400名官兵。在川普政府制定新的美国阿富汗政策之际，马蒂斯要求更精确的评估兵力，国防部随后宣布更高的数字。五角大楼首席发言人达纳怀特星期三对记者说，11000名军人的估计数字是基于一个简单的计算方法，这个增加透明度，同时增强指挥官适应战场情况的能力。之前报告的较低兵力数字没有计算在阿富汗执行任务不足120日的军人，这种短期任务可能包括临时作战支援或者物资回收任务。参联会人事主任小肯尼斯·弗兰克·麦肯兹中将说，新的计算战地兵力的方法使用的大致估算，而不是准确清点人数。他说这样可以使指挥官在向战地调兵时有更大的灵活性。麦肯兹说，他们都认识到整支部队和为了满足人为兵力的管理水准而将部队分散化相比，在战备状态方面自然更有优势。怀特和麦肯兹说，与阿富汗兵力计算方式的改变最终将用于计算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美军兵力。有关官员示意，马蒂斯希望向阿富汗增派大约4000部队，以满足战地指挥官的需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巴布从五角大楼发来报道。
虽然休斯顿的雨已经停了，但是位于大坝和河流附近的很多社区仍然是汪洋一片。来自德州附近地区或者更远的地方的义工爬着小艇在忙碌着，他们是通过社交媒体联络起来的。他们表示德州的抢救活动对于华盛顿的国会议员来说是一件很好的榜样。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艾琳发自德州休斯顿的报道。
就在几日之前，现在这条河的位置就是一条公路和铁路，志愿者在这些被大水淹没的社区里面仔细搜寻，看看是否还有人被困在家里面。
We want to downtown Houston rescue some people who are stuck in their homes though, because a levee broke down there, so we try and get them out as fast as we could.
负责搜救的一名志愿者彼得之话，他们去了休斯顿市中心救出一些困在家里面的人，大堤缺口了，所以他们要尽快将人救出去。彼得之是一名越南移民的后代，他说这些志愿者可能相互都不认识，但是他们将这些人都视为一家人。
No matter what color race, everyone out there was on several boats.No matter what color race, we're there as Houstonians, Texans, helping each other out.
So we need to give her another thing of diapers.
彼得照又话，大家不分肤色，都坐喺几条船里边，无论肤色，无论种族，大家喺嗰度都系休斯顿人，都系德州人，相互帮助，好似德比温斯特咁样嘅人，被一场洪水冲到两手空空。
It was up to the second floor in our house. Went up to the third floor in our house. The family got out, but my boyfriend did stay to try to protect the house.
温蒂斯话，水涨到佢屋企嘅二楼，后嚟又涨到咗三楼，啲家人都疏散咗，但系佢个男朋友并冇走，留喺嗰度保护间屋。佢需要人撑船去救佢。又有消息话，有啲地方发生咗盗贼入屋抢劫，于是有啲人并唔愿意走，要留喺屋企里边。
We ran this river yesterday, found some people on their second story balconies, but they weren't willing to get off, so there's nothing we can do about that.
搜救志愿者贾斯汀·阿尔伯特话：，佢哋昨日从呢条河经过，发现二楼嘅阳台上面有人，但系佢哋并唔愿意离开，咁啲救援者就一啲办法都冇。呢一趟，贾斯汀·阿尔伯特同一啲志愿者喺休斯顿北部嘅一个已经疏散嘅社区里边，发现咗有两个人留低咗喺嗰度，需要救援。有人撑船，有人捐食品、水同家居嘅用品。志愿者话：呢一场自然灾害令到大众睇到咗美国嘅能力。
After watching the news and seeing all the negativity going around the U.S., this shows right here an event like this that Americans can come together.
贾斯汀·阿尔伯特话：睇下新闻，睇下美国各地所有嘅负面嘅嘢，但系喺呢个地方，好似而家咁样嘅事件，显示出美国人系可以团结起嚟，相互帮助，就好似一个人一样。
If the Democrats and the Republicans and the judicial branch and the executive branch can understand that a bunch of people who have 9-to-5 jobs,
三人搜救小组组长马特海尼话：如果民主党、共和党、司法部门同行政部门都能够懂得，从事唔同工作嘅一帮人聚集喺一齐，喺民众最需要帮助嘅时候施以援手，而目前大家嘅国家亦都系处于最需要自我救助嘅时候。所有部门都需要携手，好似而家一样一起努力。
They need to get together and they need to work together like we are. Everyone here is family.
彼得之话：呢度嘅每一个人都系一家人。呢啲有住唔同文化同政治背景嘅家人，喺未来嘅日子里边，将会继续相互帮助。以上系美国之音李艾琳德州休斯顿嘅报道。
伊拉克总理阿巴迪宣布击退了伊斯兰国组织，成功收复阿法尔市和整个尼尼微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巴布发自五角大楼的报道。
伊拉克总理阿巴迪在一项声明中说，他们感到十分快乐，胜利到来，尼尼微省现在全部在他们手里面。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打击伊斯兰国的联军司令美国陆军中将史蒂芬·汤森赞扬伊拉克人在泰勒、阿法尔市出奇迅速而且果断的胜利。汤森说伊拉克人势如破竹，击退恐怖组织。在泰勒、阿法尔市的攻势从8月20日开始， 泰勒阿法尔市位于前伊拉克国重要据点摩苏尔西面大约80公里处。汤森星期四在巴格达通过视频会议向五角大楼的记者说，伊拉克军方兵分五路长驱直入泰勒阿法尔，而且每一路人马都力量强大。联军预估泰勒阿法尔市大约有1000至2000名伊斯兰国战士。汤森说，伊拉克同联军歼灭了1000至1200名敌军，其中大约有700名死于泰勒阿法尔市，另外300至500名在开始向北遣逃时被消灭。汤森说，伊拉克安全部队同联军前去歼灭泰勒阿法尔的伊斯兰国武装力量，他认为他们做到了。汤森补充说，有一小部分的恐怖主义创立到泰勒阿法尔市北面。虽然泰勒阿法尔市的战斗很顺利，汤森说联军正在准备前面的硬仗，尤其是幼法拉底河谷，从叙利亚代尔祖尔延伸到伊拉克边界拉雅的中段流域。汤森下个月即将卸除在巴格达的职务，他对伊斯兰国领袖巴格达迪已经死亡的消息持保留态度，认为巴格达迪仲是有生命，而且可能藏在幼法拉底河中段流域。汤森说他们每日都在找他。汤森说之所以形成这个看法，是因为一些情报管道显示巴格达迪仲有生命，不过他还说他的看法只是一个有根据的猜测。关于巴格达迪死亡的报道有很多，最近的报道是俄罗斯在6月份宣称他们在一场空袭中炸死巴格达迪。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巴布从五角大楼发来报道。
教宗方济各今年年尾将会对缅甸这个以佛教为主的国家进行历史性访问，而缅甸目前是一个需要医疗伤痕的国家。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费尔曼的报道。
缅甸1948年独立以来，长期陷入民族和内部纷争，以及数十年军人独裁统治。2011年以来进行的艰难民主转型，它的高潮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昂山素基在2015年大选中获胜。缅甸军方和民族武装组织之间在北方地区的战斗连绵不绝，缅甸和平进程陷入停滞状态。在缅甸西部，成千上万的罗兴亚穆斯林逃往孟加拉国，因为安全部队和新的罗兴亚反政府力量爆发战事。8月25日，罗兴亚反政府力量再度发动攻击。教宗方济各对环境、移民危机等问题都明确表示了他的观点，他此行能够帮助缓解缅甸紧张形势，还是会进一步加剧紧张呢？玛利亚洛索拿宁是教宗此行的发言人，并一直在这里和缅甸天主教主教会议合作。他说教宗此行的口号是爱与和平。拿宁说，因此他认为教宗将谈到爱，就这个国家整体而言，他们无比尊崇爱，如同缅甸佛教中的所谓慈悲。爱对他们是一件非常特别的事，他因此认为在他传递的信息中将强调爱的这个方面，这种爱将能够给他们的国家带来和平与和睦。缅甸今年五月和梵蒂冈建立了外交关系，教宗预计从11月27日至30日前往缅甸，他将访问仰光和内比多，然后前往孟加拉国进行类似的访问。围绕方济各此行的讨论不可避免的涉及罗兴亚危机，教宗在报道中多次的谈到罗兴亚人的苦难，最新冲突爆发后他还谈过，人口约110万的罗兴亚人是世界上最大的无国家群体，12万几的人2012年宗教暴力后生活在黑阴邦的国内流离失所营。不大为人所知的约开罗兴亚救世军袭击警方边界哨站，打死9个人后，这一场危机进一步加剧。军方发动了被人权团体称为构成反人类的清剿行动，缅甸政府否认这种说法。教宗方济各对罗兴亚人的公开支持，使人得到的印象是他只为罗兴亚人的权利说话，而不为卷入冲突的罗兴亚佛教徒讲话。激进的僧侣维拉图接受采访时说，方济各此行是政治煽动，不过缅甸的宗教领导人总体上没有对教宗的访问进行实质的抵制。障碍之一可能是人数， 教宗数个星期后即将对哥伦比亚的访问影响可能会更大一些，因为那里的天主教人口比较可观，而缅甸人口之中 90% 是佛教徒，基督徒只占 6%， 他们之中又并非全部都是信仰天主教。玛利亚洛神父说，由于缅甸媒体提到教宗时总是谈到罗兴亚人的冲突问题，他的形象被扭曲。在面书上，公众对有关教宗抵达的新闻做出反应，他们看到很多人会说他们认为教宗在积极为罗兴亚人争取权利，有些人甚至没有看到他是天主教的教宗。玛利亚洛说，很多时候谈到教宗时，缅甸媒体总是提到罗兴亚人问题，因此他们的确扭曲了教宗形象，因为缅甸人总是将这个问题和教宗联系在一起。缅甸国营媒体报道，罗兴亚人的袭击造成11名警察、1名士兵以及1名公务人员丧生。不过暴力事件后的那个星期日，教宗却只谈到罗兴亚人所遭到的迫害。美国之音记者弗里曼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遭遇季候风雨，至少1200人丧生。莫迪斯签署向阿富汗增兵的命令。救援团体为逃离若开邦暴力的难民处境感到担心。下面请听一节由张平康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这个星期的季候风是令到印度部分地区带来了洪涝，整个南亚地区仅仅是在今年的季风雨季里面是丧生的人数超过1200人。印度孟买一座是117年的公寓楼星期四是倒塌，至少32人死亡。之前这座城市已经连续几日遭遇到季风的强降雨。有关官员说，这座位于孟买热闹的班迪市集区的百年老旧的大楼倒塌的时候还造成了至少15个人受伤，楼里面还有一家的托儿所，不过还未有开业。救援人员从瓦砾当中是救出了几个人。一名警官对记者说，倒塌的公寓楼里面住了有9户的人家。这个星期的季风吸引了大印度这座商业城市向首都带来了洪涝，不过气象预报就说预计大雨星期五开始是会减弱。印度周边邻国亦都遭遇到季风雨季，六月开始的雨季已经有至少4000万人是受到影响。巴基斯坦卡拉奇的星期四降下了大雨，预计风暴会在巴基斯坦肆虐多日。孟加拉以及系尼泊尔亦都遭遇到严重的洪涝，数十万人被迫离开家园。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表示，他已经签署了向阿富汗增调美军部队的命令，目前有11000名的美军在饱受战火蹂躏的阿富汗服役。马蒂斯星期四在五角大楼对记者表示，增派的部队多数将会执行顾问的任务，让阿富汗部队能够更有效地作战，打击塔利班以及是阿富汗境内十几个的恐怖组织。马蒂斯部长说，他完成命令并且在下个星期将会紧接下来的军事步骤通知国会之后，将会立即向公众通报更多的讯息。在传出增调部队消息的一日之前，五角大楼宣布目前有大约是11000名美军官兵在阿富汗服役，而不是国防部之前报告的8400名。在川普政府制定了新的美国阿富汗政策的时候，马蒂斯要求更精确地评估兵力，国防部随后宣布了更高的数字。孟加拉国和缅甸的国际难民机构和救援工作者为了数以千计逃离缅甸若开邦宗派是暴力的难民处境的恶化感到担心。联合国难民处亚洲新闻负责人向孟加拉系对记者表示，从缅甸越境逃难的18000多人如今面临着房屋短缺的问题。国际移民组织等援助团体对美国之音孟加拉语组说，缅甸边境的一侧还有多达20000人希望能够进入孟加拉国。美国之音记者报道说，缅甸国内的一些社区亦都挤满了逃难的人。救援工作者都担心缺少食物安全保障以及个人卫生设施会造成传染病的肆虐。美国一名联邦法官星期四同意将前巴拿马总统马丁内利是引渡回国，面对腐败以及是暗中监视政治对手的指控。迈阿密的联邦法官托里斯在裁决书当中说，存在着合理依据相信 马丁内利是受到了所有或者是一些指控的成立，为表示诚信，应该是将他交给提出引渡要求的国家。马丁内利的律师就说，他们将会提出上诉，最后是否将他引渡回巴拿马，决定权是在国务院。马丁内利2009年到2014年的期间担任巴拿马总统，他在2015年1月逃到迈阿密，而在几日之后，巴拿马最高法院就对他的腐败指控展开调查，美国有关当局在今年的6月对他实施了逮捕。肯尼亚最高法院宣布上取消系上个月的总统选举结果，按照改革的选举结果，现任总统阿亚塔是获胜。肯尼亚最高法院在星期五表示，选举委员会在投票期间有种种的违规以及不法行为，损害了选举的正当合法性。反对派领袖奥廷加先前是向最高法院提出申诉，要求取消上个月的选举结果。奥廷加表示，那一次使到他以140万票之差是输了给肯亚塔的选举结果是虚假的。肯尼亚宪法规定，从现时起必须要在60日之内举行新的选举。自选举以来，肯尼亚反对派联盟全国超级联盟表示，选举系统被做了手脚，导致了选举结果是被扭曲。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印度和中国的边境对峙结束，印度满意，但是也都很警惕。印度总理莫迪即将启程前往中国，参加星期日开始举行的几个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峰会，这样就会表现出新德里对印中边境对峙结束感到满意。这次对峙是两个国家几十年来在喜马拉雅山一片有争议的高原最严重的一次。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帕斯里查发自新德里的报道。
目前看来，中国放弃了在印度不但和中国交界处修建一条有争议的道路的计划，那一条道路的施工触发了印中两国的对峙。印度官员坚称，中国已经撤走了推土机和筑路设备。北京回避了这个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中方将考虑天气情况等因素，根据当地情况做出相关的建设计划。今年6月中旬，印度军人进入洞朗高原，阻止中国修建一条道路。那里位于喜马拉雅山麓，是不丹和北京有边界争议的地段。印度的做法导致中国愤怒，中国指责印度军人越境进入不属于印度的地界，要求印度军人撤出。印度表示应当恢复以前的现状，而现在双方的军人分别后撤，现状已经恢复。中国宣布中国军人将在那一边地区巡逻，但新德里表示中国军人以前亦都在那一边巡逻。一些战略专家表示，印度在两个半月的时间里面坚持不退让，并由此大为得分。虽然国力强盛的中国延迟强势，声言假如印度军人不撤出洞朗，就会发生全面冲突。新德里政策研究中心的战略分析家巴拉特卡纳德说，他认为印度政府这个是第一次在危机中沉着镇定，德里先前容易惊慌，但是这一次没有惊慌。虽然洞朗的归属不单和印度有争议，但印度军人迅速进入那一个地区，阻止中国修建道路，因为那一个地区是一块缓冲地，可以阻止中国进入将印度东北部一些邦和印度本土连接在一起的战略要地。一些分析人士指出，虽然危机已经解除，但是这一次的危机进一步加深了印度和中国这两个亚洲大国之间的不信任，使两国关系受损。中国外长王毅星期三表示，新德里应当从洞朗吸取教训，防止类似事件再度发生。对印度来讲，教训就是虽然对事已经解决，但是不能够排除将来还会有事。印度政府的国家安全咨询委员会的前中国问题专家贾亚德亚拉纳德说，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在领土问题上和所有的国家都采取咄咄逼人的姿态，在这里试图改变现状修建道路，印度进行了阻止，中国明年可能会再来，亦都可能尝试别的事情。在未来的岁月里面，印度将更加提高警惕，不单止是在洞朗， 而且在喜马拉雅山麓3500公里长的两国边界其他的地段。虽然两国进行了几十年的谈判，那一些地段依然有争议。在印中双方宣布两国达成协议撤军之前的一日，印度陆军总长拉雅特强调了这个特点。他说他要对公众发出的讯息是要保持戒备，这种事情会再度发生，因此不能够放松警觉。不过目前公众感到危机已经过去，并为此松了一口气，尤其是因为这一场的对峙牵涉到不丹。不丹是印度的一个小邻国，夹在两个亚洲大国之间，假如双方发生冲突，会危及不丹和印度的关系。评论人士表示，这一次印中争议得到解决，亦都是向其他国家发出一个讯息，这个就是中国不是不可以挑战的。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外交政策教育机构威尔逊中心的东南亚部副主任迈克尔·库格尔曼认为，在南中国海和其他地方和中国有争议的国家，可以将印中对峙当作个案研究，探讨如何和中国这个亚洲大国避免对峙升级，同时又坚持自己的立场。库格尔曼说，事实是印度坚持了自己的立场，然后又谋划出问题的解决方案，这个是很多其他国家会注意到并且加以借鉴的。有一些报道说，即将在中国召开的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的峰会，亦可能在这里解决印中边境对峙的过程之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在危机未有解决之前，新德里拒绝证实莫迪总理将参加峰会。在他这个周末启程前往中国之前，印度感到自己已经发出一个讯息，这个就是印度和中国达成了平等的协议。但是两国之间最近的紧张关系将被这一次会议投下阴影。美国之音记者帕斯里查新德里报道。
柬埔寨政府最近采取多项行动打压独立媒体，包括广播和报章。分析人士和活动人士都认为，这个是政府当局在2018年全国选举之前巩固控制的关键步骤。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科尔本发自曼谷的报道。
洪森首相领导的柬埔寨政府已经掌权30年，反对派获得的支持目前在增长，尤其是在年轻选民当中。人权活动人士指柬埔寨政府广泛的打压战略，既针对媒体又针对权利活动人士。人权与发展亚洲论坛谴责柬埔寨当局最近对公民社会组织和自由媒体的攻击。亚洲论坛发表声明说，这种压迫性的做法出现在柬埔寨的至关重要的关口，对明年选举的合法性和公正性造成了不良的影响。亚洲论坛亦都指出，去年7月活动人士坎姆雷被杀害，以及其他反对派政坛人士被拘留，这一切加剧了在全国扩散的恐怖气氛。柬埔寨当局对媒体的镇压包括对英文的柬埔寨日报课以$6,300,000的征税，如果9月4号之前拿不出钱来交税，这一份从1993年开始出版的英文报纸就要被迫关门。受到打压的媒体还包括转播美国资助的自由亚洲电台和美国之音的柬埔寨电台。政府声称那些电台没有适当的广播许可，没有在当局登记。今年8月下旬，柬埔寨外交部下令关闭国际发展和民主组织全国民主研究院，命令该研究院的外国工作人员在9月到来之前离境。人权与项目管理组织的独立分析师泰柴龙说，柬埔寨政府当局针对这些举措标志着当局对媒体和公众辩论采取了更为强硬的路线。泰柴龙通过邮件对美国之音说，可以说当局要动真的。他指出，现在柬埔寨政府亦都没那么在意维持一种维护人权的形象，以便争取国际援助捐款国。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以及与中国建立了更为密切的关系，柬埔寨减少了对西方国家的开发援助的依赖。柬埔寨海外新闻俱乐部主席内森·汤普森说，2018年选举是柬埔寨媒体遭镇压的主要原因。汤普森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表示，柬埔寨执政党非常害怕输了2018年的选举， 於是就對所有的反對派聲音進行鎮壓。他指出，反對派在地方選舉中取得勝利只是增加了執政黨的恐懼。他還說，公眾亦都擔心政府會收緊簽證和工作許可證規則，從而使政府更加容易對獨立記者和外國記者拒發簽證。人權組織人權觀察亞洲部副主任菲爾羅伯遜說，柬埔寨政府採取獨裁行動，提出一連串的虛假的刑事指控，由於聽命於洪森首相的法官審判，以控制媒體、消滅反對派政治領袖和重要的非政府組織。羅伯遜說，洪森的戰略是在2018年7月選舉開始競選之前，封死獨立的媒體，不管是廣播電台還是報紙。柬埔寨人權中心在今年5月發表評論說，美國新政府對美國媒體採取更為敵視的姿態和政策，亦都使柬埔寨政府得到借鑑。東南亞新聞聯盟表示，柬埔寨政府應當首先清楚地講明新的各項規章，而不是立即就展開鎮壓行動。該聯盟主任艾德加多·勒加斯皮說，柬埔寨政府目前的政策是一種系統性攻擊行動，目的在於使獨立媒體消聲。他呼籲國際社會就柬埔寨政府最近展開的鎮壓行動對當局施加壓力。勒加斯皮對美國之音說，非常重要的是國際社會應該發出聲音表示關注最近發生的事情，以便說服柬埔寨政府採取更為合理的做法，而不是關注徵稅或者對廣播時間購買者。他們必須發出呼籲，要求恢復被取消的廣播節目。在媒體監督機構自由之家的評分當中，柬埔寨依然是得分不高。自由之家將柬埔寨列為媒體不自由的國家。在記者無國界組織的2016年報告中，柬埔寨在182個國家當中名列第128。柬埔寨人權中心表示，記者在柬埔寨經常成為肢體暴力、司法騷擾甚至謀殺的受害者。該中心表示，自1994年以來，有14個記者在柬埔寨被殺，大部分記者被殺案都完全沒有受到追究。這種局面在柬埔寨的記者和政治評論人士當中造成一種恐怖氣氛。美國之音記者就此問題尋求柬埔寨政府的評論，政府沒有做出回應。美國之音記者科爾本曼谷報導。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川普政府正在考虑削减外国工人的交换计划 J1 签证计划，其中包括互惠新项目和暑期工项目。这些项目允许从外国来的年轻人在美国短期工作。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发自华盛顿报道。
川普总统在今年四月公布了买美国货雇美国人的行政令，下令要审查美国所有有关移民的法规，目的是要保护美国的劳工。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指出，这一项审查包括检验5个以工作为来美条件的交换签证项目，而不影响交换学者签证。目前白宫还没有做出任何决定，但是这些项目的支持者担心，改变这些项目可能不必经由公共辩论就能够得到批准。美国移民研究中心的政策研究主任杰西卡·沃恩说，这些特别的项目需要特别注意，因为项目广度对美国劳工市场的影响，很多人在签证到期后如期不归。了解这一次审查的人表示，审查将包括暑期工项目。该项目每年暑假为美国带来约10万名外国学生，他们一般在度假海滩和国家公园进行短期工作。另外就是互惠生项目，外国人通过这个项目来到美国家庭，为美国家庭照顾孩子，而他们学习美国文化，促进文化交流。其他将被审查的项目包括夏令营辅导员、实习生和学徒。美国的互惠生计划成立于1986年，参加者被安排到美国家庭寄住至少一年，期间要替雇主家庭照顾小朋友，并利用富余时间在社区大学选修和美国文化有关课程的6个学分。曾经在2011年到2012年参加互惠生项目的老师来自巴西，他对美国之音说，他给互惠生项目打7分，扣分的地方就是他们的工资，他们每个星期要工作45个小时，
他记得他当时每个星期的工资是 195.95 美元。他的家庭很好，他们为老师提供食物，但是一些其他参加这个项目的女孩，他们的家庭不会为他们提供食物，这一点工资就很紧了。老师2011年参加护卫生计划的维吉尼亚地区，每小时最低工资 7.25 美元。这样算下来，如果老师的雇主雇用了一名美国人，这样他们至少要付 326.25 美元的周工资。按照法律，他们还应该负责该名美国人的保险费。批评人士说，这些外国工人给美国工人带来了不公平的竞争。批评者包括希望收紧移民政策的保守派司法部长蔡新斯，但亦都包括一些自由派的政客，他们担心这一类项目对美国工人带来的影响。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就曾经严厉批评 J1 交换项目，他在2013年参议院针对移民法的辩论上说， J1 项目本来应该为外国大学生提供文化交流的机会，一个使外国年轻人了解美国并支持国际合作和增进了解的项目。不过现在这个已经被扭曲成为让外国青年人获取极低工资并取代美国年轻人工作机会的项目。负责这一交换项目事宜的国务院官员目前拒绝就此事接受采访。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这一位官员表示，目前他们保持与过去几年水平相同的这一项目，他们感谢美国公司和家庭对这个项目的支持，以及这个项目对当地社区的价值。老师说，虽然工资低，他仍然会向他祖国巴西的其他人推荐这个项目，这个是来到美国最便宜的方式。你可以来到这里学习新的语言、新的文化，并且能够认识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老师说，他曾经的雇主是犹太人，所以他住在他们家的时候了解到他们的宗教，这个对他很有益。老师说，有时候为他们做巴西菜，跟小孩子讲葡萄牙语，他们都能够给这些家庭和这些小孩子带来很多的东西。支持者说，这一类项目促进文化交流，并填补了美国劳工市场的空白，来自外国的年轻人能够有机会来到美国学习美国文化和价值观之后回国。这一签证的分门别类是由行政部门制定，可以直接通过行政令进行改变和消除。白宫发言人莎拉·桑德斯表示，目前就这个问题没有要公布的消息。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华盛顿报道。
哈维飓风带来的风暴和洪水摧毁了美国德州大片地区，这个地区的重建面临成本升高和工期拖延的问题，原因是建筑行业目前处于技术工人严重短缺的状态。除了建筑业之外，机场、码头、零售商店和主要的石油设施的关闭都加重了对经济的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吉兰德的报道。
救援人员接到数以千计的求救电话，他们正是不停地寻找洪水受害者，洪水还是上涨，给了房屋、商业和基础设施造成了破坏。休斯顿和其他受到哈维飓风破坏的地区面临庞大的重建任务，重建的成本将会更高，工期拖延的时间会更长，这些都归咎于一个原因，那个、就是那里的木工、砌墙工等建筑业的技术工人目前都太紧缺，管理工程的技术工人亦都严重不足。美国总承包商协会说，它的 70% 的会员都存在着技术工人短缺的问题。该个协会的首席经济师肯·西蒙森说，
In many cases it means delay, that it will take longer because companies that are hiring subcontractors can't find one.
美国总承包商协会的首席经济师肯·西蒙森说，在很多的情况之下，这样就意味着拖延，工程需要的时间更长，招聘承包的公司找不到承包商竞标，有些承包商就说他们要先完成手下的工程之后才能够接受新的工程。西蒙森又说，建筑工程已经从手工操作发展到高技术，譬如导航和激光，这个产业正是敦促学校设置更多的建筑技术的课程。 这场风暴给了一些重要的资产造成了重大的破坏。达利康奈尔大学的一名专家说，经济评估的工具对灾害影响的测量一向并不准确，因为现有的工具将重建工作视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力量，就忽视了损失的规模。
So in order to really get a handle on this, you would have to know what all of the houses, machinery, buildings, roads, what they're worth. And to be honest, we really won't know.
商业学教授斯蒂芬吉尔话：，所以为咗真正掌握呢一点，你就要知道所有嘅呢啲房屋、机器、建筑、公路嘅价值，佢哋嘅价值系几多？老实讲，大家真系唔了解呢啲损失究竟有几大，直到大家去灾区开始重建嘅工作。石油基础设施对经济非常关键，吉尔又说，无论什么东西受到了破坏，大家都要迅速将它重建起来，因为并没有这些设施，公司就没有收入，因为这些设施而造成的企业转运中断，预计将会导致美国汽油价格每加仑提升25美分。休斯顿有美国第五大集装箱的码头，据 Panjiva 数据分析公司的数据，这次风暴造成数以千计的集装箱滞留在休斯顿。平常这些集装箱每日都要通过休斯顿转运到其他地方，其中有汽车零部件等的商品，石油运输也被迫中断。休斯顿机场的飞机平常每日起降1600多架次，但是由于气候恶劣，机场一直处于关闭的状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吉兰德华盛顿的报道。
在遭遇飓风哈维尔前所未有的暴雨肆虐之后，休斯顿的救援机构奋力为几万名被迫流离失所的德州民众去找栖身之地。尽管目前已经有约3万人在临时庇护所得到安置，但随着持续的大雨仍然需要更多的床。有关官员表示，恢复过程将会漫长而且开销不菲。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当飓风哈维在上个星期五侵袭德州南部的时候，一些居民曾经盼望能够安然渡过难关，但是在持续数日的降雨之后，他们被迫离家找寻食物。
I didn't even imagine that it was going to be this catastrophic like this. This is horrible.
这位德州居民说，他从来并没有想象到飓风破坏会这么严重，并没有想象到会是这样的，这么可怕的。大约有3500人从水位不断上升的地区获救，警察、消防员和国民警卫队星期二继续努力搜寻被困者，当地的民众亦都彼此提供帮助。
Can't imagine, you know, it's gut wrenching, it touches you to the core. You know, what can I do for my neighbor? Everything else goes out the window. You know, it's just about helping you.
一位当地居民高夫尼话：，你冇办法想象，你知道呢啲系令人极度痛苦嘅。这触及了人的内心深处，他能够为他的左邻右里做些什么呢？除此之外，其他的任何事都是不重要的了。你知道，就是为你的邻居提供帮助。暴风雨自从上个星期五已经向内陆移动，40至80厘米的降雨使到大片地区发生洪涝，一些已经撤离的民众需要帮助，还有人仍然在等待救援。国民警卫队星期二表示，出动了30架直升机支持救援行动，在未来数日内或者将会部署100架直升机继续救援。国民警卫队国内行动部发言人表示，可能会动员多达3万名国民警卫队队员，并且出动一艘美国海军两栖攻击舰参与救援。
Every military asset that can assist our civil authorities in terms of the response and recovery from Hurricane Harvey is put in place.
美国国民警卫局的詹姆斯·维瑟姆少将说，所有能够协助当地政府应对飓风哈维以及灾后恢复的军事资源已经就位。援助机构向获救的民众提供食物、衣服以及其他的必需品。全美以及海外提供帮助的提议开始涌入灾区。休斯顿棒球大联盟球队太空人队表示，将会捐助400万美元，原定在休斯顿进行的棒球比赛转移至其他的城市的球场举行。球队的外野手乔治斯普林格表示，球队正是努力保持坚定。
It's tough, you know, it's our home, you know, our guys have families there too, you know, they have houses and all that, and it's tough to be here, you know, but we also understand that.
休斯顿太空人队外野手乔治斯普林格说，这些是很艰难， 呢度系佢哋嘅家园，佢哋嘅队友嘅家人就系住喺呢个地方，佢哋有房屋等等，留喺呢个地方系好艰难嘅，但系佢哋都明白佢哋有责任走上球场努力比赛。有啲名人亦都承诺向援助基金捐款。美国官员表示，呢次灾后嘅恢复过程将会比美国以往遭受嘅任何风暴灾害嘅恢复期都更长，花费亦都更大。以上是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
好了，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的节目已经结束，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